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主内平安。今天是民数记的最后一讲，也是最重要的一讲。我们仍然要讲旷野这个主题，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旷野。旷野，请问大家什么是旷野？旷野何在？旷野的意义是什么呢？请问大家，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如今正在旷野当中？其实疫情就是一个大旷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我们都应该举手。什么是旷野呢？旷野是一个令人失望，没有意义，没有方向，没有前途，令人死亡的地方，这是旷野。有地域性的，地区性的，也有环境，有心灵性的。那么旷野既然是一个令人死亡，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没有前途的地方，唯一出旷野的就是要有希望，要有崭新的希望。如果在旷野里没有希望，我们人生死定了，持久会死在旷野里面。那么请问人生旷野的希望，期望未来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如今在疫情当中，我们未来的盼望是什么呢？是一个解封令吗？是我们肉身的满足吗？我们有吃有喝就可以了吗？是我们的安全吗？我们能够有一个安稳的家，足够的生活供给就可以了吗？是我们的社交吗？我们有朋友圈，有自己的亲人，有家就可以吗？是尊重吗？我们有人尊重，我们有权有利益，我们有一定的名望就可以满足我们，使我们出旷野吗？还是我们自我实现？大家可能已经发现，我讲的这五个级别，身体的需要、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就是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人生需求金字塔。他告诉我们在人生的所有需要当中，第一需要的就是肉身的需要，生存的需要，我必须有面包，我必须满足我的肚腹，之后才是我的面子，才是心灵。从面包到面子，从身体到心灵，这是马斯洛的著名的需求金字塔，无数的人被这个金字塔禁锢在其中，他们一生就在为生存打拼，在生存打拼，他们希望在基本生存得到满足以后，才可以进入到其他的人生的需要，包括信仰，包括信仰。很多人来教会寻求信仰，就跟我讲，牧师，我现在非常的忙，我打工工作，完全没有时间，等以后我安定下来，我一定来教会。事实上，这样的人非常少，安定以后来教会的人非常的少，反而是在打拼的阶段，做学生的阶段，新移民的阶段，持续来教会，一直敬拜的，到如今他们还在敬拜。如果你想搞定人生，再来寻求信仰，再来信主，很困难，你已经被这个需求金字塔锁定了，禁锢在其中了。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人活着不单光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耶稣基督把我们世界上的这个需求金字塔完全颠覆翻转改变过来了。他告诉我们，人活着不仅仅是为肚腹，不仅仅是为身体，我们有一个灵魂，我们的灵魂首先要敬拜神，首先要得自由，首先要敬拜真神。所以他把这个世界上的需求金字塔完全的打破打翻了，给我们一个崭新的视野。今天我们就要从民数记的21章来认识旷野中的真正的出路，期望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在旷野里40天没吃没喝，但是把敬拜的真意，把人生真正的境界活出来了，完全的活出来了。所以他是我们人生旷野的唯一的出路跟期望。以色列人自12探子之后，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进入迦南美地，神的应许之地，就失去了出旷野的机会， 失去出旷野的机会了。那么他们之后在38年的时间当中，就在旷野里面绕圈圈，绕圈。这是一个旷野的图，我们看到这个红圈就是他们38年在旷野里面的小范围。那我们看到6个旷野，他们走过的6个旷野：舒尔旷野、伊坦旷野、逊旷野、西乃旷野、巴兰旷野，第6个就是寻的旷野，也就是加底斯旷野。红圈之内就是加底斯，后来他们在那里绕了38年之久。进入民数记21章，他们还在里面绕呢。第4、第5两节讲，他们从赫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着路南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就是玛纳。从他们的抱怨，大家看到什么？大家看到旷野人生的特质吗？生命的特质吗？从这两节经文，这两段经文，大家看到旷野人生的表现吗？实际上旷野人生有3种表现，就在这两节经文当中。第一个表现，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你们就是摩西跟亚伦，他们忘却了过去的得救，忘记了过去的得救，这是旷野人生的第一个表现。他们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了，过去的境界是什么样的境界，从哪里出来，他们忘记了过去的得救。第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是旷野人生的第二个表现，他们对未来失去了盼望。我们会死在旷野，所有要出旷野的人都是对未来有希望有盼望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出去的。如果对未来失去期望，他们就讲我们就死在这儿吧，生存的希望已经破灭了。第三，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这是不珍惜今天的恩典，因为玛纳是神超自然的供给恩典，他们不珍惜今天的恩典。请大家注意，所有处于人生旷野的境界的人都有这3个特征：忘记过去，失去未来，不珍惜今天的当下的恩典。不管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敬拜，如果我们失去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过去的旅程，我们也失去未来的盼望，我们如今在旷野里面是没有希望，这个人生是暗淡的、失望的，甚至是死亡的。很多夫妻在艰辛的时代、艰苦的时代，共同的打工、共同的创业，后来成功了，挣了很多的钱，但是这些钱不是他们真正的未来，不能给他们对未来带来盼望，有这一大堆钱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最后终于离婚了，终于离婚了，忘记了过去，没有未来，一定失落在旷野当中，一定迷失在旷野当中。2013年有一部奥斯卡得奖的电影叫做 12 Years is Slavery， 香港翻译为被夺走的12年，台湾译为自由之心，我把它翻译为为奴12年。其实我觉得这个翻译最好，为奴12年， 12 Years of a Slavery。 它讲的是19世纪的美国的一位年轻的黑人被绑架到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白人农场，成为奴隶，在那儿艰辛地度过了12年为奴的生活。后来经过极大的艰辛波折，他终于出来了，终于得自由了，终于得自由。当他回家之后，他已经认不出他的家人了，他的孩子都长大了，女儿已经结婚有了孙女了， 有了孙子了，他的家人也认不出他，因为十二年的磨难奴隶生活，他已经变得十分的苍老，在自己的家人面前他流泪了，他哭了，他颤颤巍巍的说了一句话， I apologize for my appearance. I've had difficult time. 只说到这里他就说不下去了，他说我为我的出现抱歉，因为我经历了患难，眼泪刷刷的流下来，他再也说不下去了。什么样的患难他说不下去了，大家可以想象，这一位黑奴经过了十二年的为奴生活，他还能还愿意回到过去的农场去为奴吗？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另外一部经典的电影叫做《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这部电影的名字很有意思，其实它不是一部基督徒基督教的电影，但是名字是听起来像基督教，因为 redemption 这个是救赎的意思，但这部电影跟基督教跟神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它仍然讲了一个非常感人非常动人心弦的越狱的故事。这个电影的主人公终身被监禁在监狱里面被冤，所以他一定要出去，他想方设法要出去，他花了二十年的时间用一把小锤子从自己的囚室当中慢慢地凿出一条通路来，当他穿越这个墙壁之后就是监狱的下水道，然后他用石头打破这个下水道的铁管子钻到里面去，在污臭污秽的恶臭的下水道当中爬了500米，最后爬出去了，最后爬出去了。你想对于这样一位成功越狱的主人公，他还希望还想回到他过去被关被监禁的监狱里去吗？甚至在他500米的这个下水道当中爬了一半的时候觉得这太臭了太恶心了，我还是回去吧，不会的，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神以实在以过红海的大能的神迹把以色列这个新兴的民族带出埃及，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竟然想我们回埃及吧，埃及有各样的好处，红烧肉韭菜西瓜蒜苗，我们还是回埃及吧，我们还是回埃及，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其实一个人在旷野当中所面对的挑战就是一个敬拜。请问大家，神为什么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难道是让他们得自由吗？难道是仅仅让他们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吗？不是的，神把他们带出埃及使他们得自由使他们进入迦南地是为了敬拜，敬拜他。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神对法老讲的，他们在旷野要敬拜我。出旷野的真正的目的是敬拜神，是真敬拜，所以旷野是对神对人敬拜的一个挑战，旷野是对人敬拜的一个挑战。如果我们在旷野当中想走回头路，或者在旷野当中满足安逸了，我们就没有在敬拜真神。不管我想回到埃及吃红烧肉还是在旷野里面吃鹌鹑，这都偏离了敬拜的真意，我没有敬拜真神。唯一的途径是在旷野里面坚持一个未来的意向，我要走出去敬拜神。所以旷野是一个考验人敬拜的场合，如今疫情是考验我们敬拜的一个场合，不管我们居家多么的安稳或者多么的波折恐惧，我们有没有在敬拜神？其实我们人生就是一个整个的大旷野，我们一生从始到终就是一个大旷野，这个旷野当中也在考验我们有没有在寻求神，在敬拜神，在经历神。很多人度过了一生没有学习真正的敬拜神，没有寻到真神，这是非常遗憾的。整个旷野它不但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方向没有希望的地方， 他还是考验人生有没有在寻求神、敬拜神的地方。安省目前正在考虑三月份完全的解封，可能三月份就没有任何疫情的限制了。那请问大家，如果三月份政府撤销所有的疫情限制之后，我们可以来到教会敬拜吗？我们可以结束我们自己的居家吗？我们可以走出来来到教会团契敬拜祷告吗？如果我们可以出去采购，我们可以出去旅游，我们可以出去吃饭，我们不能来教会敬拜吗？其实我认为教会是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蒙福的地方，这是在疫情解封之后我们走出旷野第一要去的地方。如果疫情解封之后我们仍然说我害怕、我焦虑、我不敢，我们正在旷野里面，我们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死定的人。所以鼓励所有在线的弟兄姐妹，疫情解封之后我们一定要来到教会，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我不来教会、我不要教会、我怕，我怕被感染。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当中，蛇就咬他们，他们就死了许多的人，因为他们要回埃及地去敬拜假神、去为奴，所以神审判他们。神宁愿他们自由的死在旷野，不愿意他们自由的死在旷野，不愿意他们为奴的死在埃及。这里的火蛇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是地上的蛇，是有毒的蛇，被咬以后会死会致命。火蛇这个词也是天上的撒拉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看见一个异象，在神的宝座面前有撒拉弗四立，他们昼夜在敬拜神，呼喊圣哉圣哉圣哉，这是撒拉弗，天上的活物。火蛇提醒我们，神的审判既是自然的也是超自然的。我不完全明白火蛇的真正的意义，可能是地上的一条普通的蛇，可能是有超自然的天使的作为，我不知道。但是火蛇是有双重意义的。第七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这里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祈求摩西为他们祷告，在之前的抱怨冲突当中，他们一抱怨，还没有等他们祈求祷告呢，摩西就开始先为百姓祷告了。这是民数记，是出埃及记里面第一次他们祈求摩西为他们祷告。人一旦愿意向神祷告，或者愿意祈求代祷，就有悔改的希望，这是悔改的开始。我跟朋友们、跟弟兄姐妹分享福音的时候，最后通常会问，你有需要代祷的吗？我通常会这样问。有一些人会非常客气的婉言谢绝，不需要，谢谢你，谢谢你的好意。但有一些人非常高兴的接受。那么在愿意接受的人，我就知道他们的心开始柔软，他们愿意寻求神了。但是婉言谢绝不要祷告的人，我知道他们的心还比较刚硬，还没有悔改。其实在我们人生各样的挑战当中，如果你不愿意祷告，或者不愿意别人代祷的话，你的心仍然还没有在寻求神，还没有悔改。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代祷，牧师也需要人代祷。我不仅仅要为人祷告，我也需要人代祷。我们需要祷告，需要彼此代祷。摩西为他们代求，神就应允了摩西。那么神如何应允摩西呢？是超出他们想象的。第八节、第九节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着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第八、第九节，神对摩西讲，你造一条火蛇，对吧？这条火蛇就是说跟地上伤害他们的蛇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这真的一条火蛇有火的形状，或者是它是活灵活性的，摩西没有办法完全造出来，所以他造了一条铜蛇。铜蛇也差不多，形状啊、亮度啊，可能都很像。神的回应有四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它是一条火蛇，这条火蛇与审判他们的这些火蛇，地上的火蛇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条火蛇不同之处是，它被挂在杆子上了，被钉在杆子上了。第二，它是挂在高处，大家都能看见，挂在杆子上的，不是隐藏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我没有听见。第三，凡被咬的，注意凡这个字，所有被咬的，所有受伤的都要去，都可以仰望。第四，一望就活。神没有说一望就好，他说一望便活了，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活跟好有本质的区别，活是生命，讲到之后仰望之后的新的生命，而好是恢复得医治。如果神说你一望便得医治，这是讲到我身体的恢复；如果神说你一望便活了，这讲未来的一个崭新的生命。活跟好有本质的区别，这对所有被火蛇咬的人实在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他们不但可以得医治，他们还可以得崭新的生命。在此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从此开始在旷野当中有一个崭新的转折点，他们不想回埃及了，他们在遇见未来挑战当中，他们的心态就完全改变了。因为火蛇是他们一个拯救，是他们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民数记二十一章接下来内容非常的令人鼓舞，后来他们仍然没有水喝，怎么办呢？他们就挖井，边挖边说边唱，井啊涌上水来，井啊涌上水来。我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就是神赐福他们的源泉，生命的源泉。我们可以看到 一旦他们经历了这个铜蛇的拯救，新的生命，他们就完全的不一样了。从此以后他们在旷野里再也没有抱怨过，再也没有想回到埃及。旷野中的一条铜蛇成为以色列人生命的转折点。今天我们的旷野之路也一样，我们的旷野之路需要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什么呢？这个转折点既是我们的试炼，也是警戒跟审判，让我们的生命经过这样的一个试炼审判转折就完全的不一样了。两千多年前的耶路撒冷有一位犹太人的领袖，他们的生命，他的生命也经历了一个非常难得的转折点，因为他半夜来见耶稣。他这样对耶稣讲，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没有为之所动，他这样回答，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再次告诉他，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就是他与那些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宗教领袖。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但是这个犹太人拉比还是不明白耶稣所讲的事情，耶稣就举了一个犹太人非常熟悉的旧约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摩西旷野举蛇的故事。他这样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都得永生。哎呀，这个太伟大了，原来是摩西举蛇，神对以色列人讲，凡仰望铜蛇的变活了。如今耶稣讲，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使凡相信他的都得永生，都得永生。今天我们讲旷野中的基督，旷野中的基督。如果没有耶稣的这个解释，民数记摩西举蛇的这个故事就没有绝对的意义，跟我们今天也没什么关系。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个铜蛇实际上就代表耶稣的生命，所以这条铜蛇就是旷野里的基督。原来火蛇代表审判，令人死，摩西的铜蛇是拯救，使人活。那么为什么神既用火蛇审判， 又用火蛇做拯救呢？为什么是同一条蛇呢？同样的蛇呢？答案是，之前的火蛇是审判，是审判，因为他们犯罪了。之后的火蛇受审判，在十字架上受审判。之前的火蛇是审判者，之后的火蛇是被审判的。我再说一遍，之前的火蛇审判他们，之后的火蛇在杆子上面为他们受审判。挂在杆子上的那条铜蛇实际上就是被审判的，被审判的。那你问，怎么知道这是被审判的呢？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人子照样被举起来的意思就是他要被钉十字架，他要被钉十字架。基督徒都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我们受审判，基督徒也知道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示录十九章讲他未来，他来的时候骑着白马，马上刻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来要审判全地的人。他是一位威严大有能力的审判者，但是两千年前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为世人，为我们的罪受到了审判。所以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的意思就是他为我们承受了审判，代我们受了审判。那么民数记中基督的预表不止铜蛇，一共有三个，一共有三个。第一就是玛纳，民数记十一章他们吃的玛纳。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赐生命给世界的。耶稣告诉他们，实际上你们吃的玛纳真正的意义是我父将天上的粮就是我的生命降下来赐给你们。第二是磐石，民数记二十章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告诉我们，他们在旷野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摩西击打的磐石两次就是基督，就是基督随着他们在走。第三就是铜蛇，民数记二十一章耶稣讲，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民数记的这段经文实际上阐述了整个基督拯救的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是这样的，人犯罪，二十一章第五节，因为他们要回到埃及做奴为奴。第二，神拯救啊，神审判，二十一章第六节，神就拆火蛇进入他们中间审判。第三，人悔改，二十一章第七节，他们后来悔改了。第四，神拯救，神就让摩西织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面，二十一章第八节。第五，人仰望得生命，第九节。这是整个基督拯救的五个步骤：人犯罪，神审判；人悔改，神拯救；人仰望得生命。这也是整个基督教救恩的五个步骤。前几个星期我跟女儿去捐了血，疫情当中有很多的需要，我们经常接到电话说现在血源紧缺，知道这样的需要，我跟女儿就去捐了。她是第二次，我是第一次。那天捐血的人还不少，基本上是西人，我是第一次捐，看到一排一排的人坐在座位上面然后捐血，我心里蛮感动的。当我的血捐好之后放在一个袋子里，跟其他的捐的血一起拿出去的时候，我对生命有了一种崭新的认识。我发现原来生命在血里面，生命是互通的，在血里面是互通的。而且我跟我女儿所捐的血可以帮助挽救很多很多人的生命，这些人是我们不认识的。那么接受血的人也不认识我们，也不认识我们在捐血 房间里面的这些人，我们彼此也不认识，但是当我们坐在那里捐血的时候，我们的血被聚集起来送出去，加工之后送到加拿大各个地方，各个医院里面，养老院里面，成为他人的帮助、祝福、挽回，这个意义非常的大。我突然觉得生命在血，生命在血里面是可以彼此分享的，是可以分享的。我们的血给无数的人带来新生命的气息跟机会。大家都见过红十字吧，很多医院的房间的 顶上、高楼的顶上都树立这个红十字，很多人也见过杆子上的这条蛇吧，很多医疗研究机构都有这个环形的蛇在上面，它预表什么呢？它预表拯救，就是预表拯救。它来自什么呢？其实这两幅图画，杆子上的蛇跟红十字，都来自耶稣基督的生命，都来自他的十字架。但是无数的人不知道，我去中国的时候，每一座医院的顶端都有一个红的十字架，无数的人每天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看到这个红十字，只知道是医治，可以输血，可以救我，可以治我，从来没有人真正知道或者想到它最终的来源，原来的来源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什么是红的十字架呢？因为红色代表他的血，代表他的生命，十字架代表他的死，代表他的拯救。2000年前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被钉死的时候，他的血就以奇妙的方式被送到全世界历史历代各个人的生命当中去了。神已经应许，在他爱子的血中应许，全世界凡相信的人，凡相信的人，仰望相信的，都可以得永生，都可以得永生。2000年前他的血早已输送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了，很多人已经接受，已经接受了，更多的人还不知道，还没有领受。那么耶稣的血就像他应许一样，使凡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这个永生就是把我们从罪、从死亡、从疾病、从审判、从永远的沉沦、从地狱的审判当中、火锅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像他一样永远的活着，永远的活着，永远的活着。挑战大家三个问题：你如今的人生旷野何在？你人生的旷野希望是什么？出路是什么？还是你没有出路，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旷野救恩的五步骤是什么？现在我要请大家共同来仰望这位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人生旷野的唯一出路，他是我们唯一出路。实际上，旷野的基督，自从亚当夏娃堕落，在神的应许当中已经彰显出来了，在以色列人的旷野当中已经彰显出来，在我们的医院当中已经彰显出来，在教会已经彰显出来。我后面的十字架就是彰显，我们每一天都在看，每一天都在经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不理解，我们忘记了。只要我们睁开眼，敞开心，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的拯救就在我们生命，就在我们人生的旷野当中，在我们旷野的各个角落。基督的拯救，他的生命远远超过摩西的铜蛇，仰望铜蛇的斩石火最后还是死了，而仰望基督的将永远活着。仰望铜蛇的只有犹太人，当如今仰望基督的神赐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来仰望基督。现在我请大家共同跟我一起祷告，我将带大家祷告，你在心里祷告也可以，听我祷告也可以。首先我要邀请从来还没有相信的，从来还没有认识的，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要为你们祷告。可能你们听过他，可能你们从来没有听过他，可能你们听过想我以后会信，等我退休以后再信，等我有机会再信，等我有需要的时候再信。今天就是一个时刻，我要挑战你，你今天要相信他，你今天要相信他。请你跟我一起祷告。主耶稣，从今天开始我要相信你， 我信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我生命的赋予者，我相信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展现了崭新的生命，永生，你永远活着，你永远活着。我承认自己是罪人，多次多方看到你十字架，看到红十字，但是我不悔改，无动于衷，心里麻木，刚硬，一直忽略你这极大的救恩。但是我感谢你，你没有放弃我，你仍然宽容，以慈爱来吸引我。通过今天的信息，你再次敲开我的心门，让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走出自己人生的旷野，以你为唯一的希望盼望。我相信我将不断地通过信靠你走出我人生的旷野，走出我自己的罪恶死亡败坏，进入你永远的国度。我们再次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众儿女再次来仰望你爱子的十字架，感谢你在古时，在创世 之前就为我们预备了这宝贵的救恩，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立刻将这宝贵的救恩彰显出来，女人的后裔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靠他的宝血我们罪得赦免，心得洁净，身体得医治，靠主耶稣我们每一天可以走出人生的旷野，每一天走出人生的旷野。不管我们在今天的人生旷野当中有什么样的挑战、困境、疾病，都能够靠主得力，靠主得胜，靠主有盼望，靠主走出旷野。我为教会祷告，为本地、为普世教会祷告，愿众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彼此扶持，共同的走出旷野。在疫情即将解封之际，愿我们能够在 教会早日相聚，共同的团契服侍敬拜。我也特别为民数记这个系列的信息献上感恩，感谢天父借着民数记让我们再次认识旷野人生，再次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贵的救赎。今天在我们人生各样的旷野当中，在疫情当中，我们愿意通过这次分享的信息这个系列，大大的祝福众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愿我们早日走出人生的旷野，早日进入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阿们。